One.
听众朋友你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章的主题非常明显，可以说不用任何人为我们解释。此刻保罗既然说完了他对教会的吩咐是站在什么职分上，也告诉了我们在我们听他所说的教训的时候应有的存心和态度是什么，他就进一步开始直接进入哥林多教会的实际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读这章圣经只是拿来当成一种理论去研讨，那就很可惜了。因为前面我们说过，保罗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呢、应当仍然活生生的存在于你我今天的教会当中，他的吩咐对于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准确有效，对于你我的教会也应当同样的准确有效，要不然我们对于一切教会事务的处理可以说立刻就失掉了基本立场，并且会引发无穷的辩论。那你说好，我们就当保罗今天还活在我们中间，请他来到我们教会中处理事务，那请问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他是来处理哪一些事务的？你基本上得把这点弄清楚才行啊，要不然你光打个招牌说我们教会是外邦人教会，保罗仍然是我们活生生的使徒，那是没有用处的，是不是？好了，我们来读读看吧。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第十一节，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十三节，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请问保罗在这一章里所吩咐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你愿意承认吗？很清楚，对不对？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不可与他相交，不要与他吃饭。那行这事包括哪些事呢？是只有收了他继母的那个人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好办了。因为我信主30年，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在教会中遇见的不少，收了他继母的，哎，的确像保罗所说的一样，这样的例子啊，连外邦人中都没有，一个也没遇见，也没听说过。那既然没有呢，就不用办了嘛。所以你看看，我们要读圣经，我们先得决定要不要去遵守它。如果你立定了心意，要遵守保罗的吩咐，那很麻烦的。因为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行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有哎，除非你就是故意睁着眼说瞎话。要不然这章里面保罗说要赶出去的人，他绝对不只是那一个收了他继母的人呢，而是什么样的人呢？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你邀请保罗来，好，保罗来了，保罗也说话了，保罗说凡是这样的人不要与他相交，与他吃饭都不可以，要把这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对不对？请问你赶得出去吗？我们今天最担心的就是，哎呀，你没有宽容他、忍耐他、饶恕他，用温柔的话去劝他，你要是把他赶出去，他不来教会了，那你不是让他跌倒吗？哎，我们外邦教会使徒保罗老先生的吩咐偏偏就是这样，他就是要你把他赶出去。我请问你，你听呢还是不听呢？ 你认为他这个做法是对呢，还是错呢？如果你以为保罗是错的，或者你觉得你有一个不听的自由，那你就是自己做王，对不对？可是你要听的话，又实在是下不了手，因为你心里面做的没有信心，没有平安，没有把握。我们也不太明白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吩咐，那这就值得多花一点功夫来探讨探讨了。什么叫做赶出去？这个赶出去照他的解释是什么呢？第一层属灵上的意义，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如果你不把这个赶出去与这段解释放在一起啊，你单独这段话，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把一个人的肉体交给撒旦。什么叫做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是你在聚会的时候喊一喊，把这句话背起来，像一个咒语一样吗？不，这里所讲的很明显啊，把他从教会中赶出去，断绝了教会与他的来往，这个叫做把他交给撒旦。为什么这样说？哎，因为这个情况很清楚啊，这一个人是不但犯了罪，犯了大罪，而且呢，他还要留在教会里的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犯了罪，自己就离开教会了，因为他不愿意见弟兄姐妹，那你敢不敢啊，恐怕对他都没有什么影响。他为什么要留在教会里呢？因为他多少还有一点把这个神的救恩啊摆在心上，是不是？前面才说的，保罗不久之前才在他们中间传道，会得救的人那真是因着十字架的大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而信主的。在当时罗马这个集权政府之下，并不是稀里糊涂混进来吃饭，根本不晓得教会是怎么回事的人，这样的人犯了罪还要留在教会里，既舍不得罪又舍不得主耶稣，怎么办？把他赶出去。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下，你既然被教会赶出来了，岂不也就是被教会交给撒旦吗？这个人可以一面犯罪，一面又来到教会里边，好像没有事一样。显然他的良心已经坏掉了。如果他的良心坏掉了，你要他的灵魂得救吗？那教会就需要做他的良心了。要不然你就不是凭着爱弟兄的道理行了。在这个事情上，你不可能不采取立场的。保罗也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教会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与做法，反而使得这个人呢能够回头啊。你从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看起来，那里所指的很有可能就是前书所说的这件事。当时哥林多教会显然遵从了保罗的吩咐，使得那个犯罪的人怎么样呢？受了众人的责罚，而且这个人呢显然也离开了他的罪，要不然保罗就不会告诉教会说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他劝教会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那他会说这话，肯定是那个人悔改了。也就是说，当教会遵从保罗的吩咐，不和他说话，不和他吃饭，把他从教会赶出去的时候，反而救了这样一位弟兄。说老实话，今天弟兄姐妹以及大部分的教会往保罗所吩咐的这个方向去试一试都不肯，那就是因为他们既然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当然也就不知道全教会站在真理的立场的时候，对于那些软弱犯罪的肢体有多么大警戒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教会不这样做会有什么情况呢？保罗在这章圣经里也说得很清楚，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话讲的真是再对也没有了。尤其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今天教会里边，堂堂皇皇的大教会里边，别的不说，包含了多少淫乱的人？为什么整个教会的风气会变成这样的不可收拾？那你绝对可以说回去，到某年某月某日，教会容许了第一个犯淫乱的人继续留在教会中，大家视而不见，照样与他相交，与他吃饭，与他拨饼，甚至让他做执事做长老，对不对？ 从这第一个案例必然引出第二个、第三个，直到全团都发了起来。保罗说，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校。教会在一起啊，就好像旧约以色列人守节一样，是有规矩的，是有讲究的，是守在神面前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以为平常，你不可用旧校，也不可用阴毒邪恶的校。旧校怎么会变成阴毒邪恶的校呢？他如果从教会里被赶出去，即或他没有悔改啊，他的思想、他的借口、他的说法也比较不容易回头影响到教会。如果这是一个犯了淫乱罪的人，教会却容许他在我们中间继续守节，那个淫乱的笑就会变成阴毒邪恶的笑。为什么？因为人必定为自己找借口来逃避良心的责备。一个杀人的人，他很可能会说，中国人太多啦，替天行道啦，人无一德以报天啦。荒唐吗？当然荒唐。但是犯淫乱的人也会为自己找借口啊，他这个借口有很大的传染力，很快在教会里面就会成为一种阴毒邪恶的笑，去影响到别人了。哎，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要怎么办呢？我们应当对他有爱心呐。审判是在乎神的，不要论断人。你看他尽管出了这样的事儿，可是至少他现在还来聚会啊，来聚会总比不来聚会好，对他总是有益处的。哎呦，这一个弟兄既然把妻子休了，另娶个老婆，那我现在婚姻遭到问题，我难道不能效法他吗？你看神仍然与他同在啊，自从他休妻之后更发奋读圣经，更努力服侍啊。你看照他说，神不是另外又替他找了一个更理想的配偶，教会还替他证婚吗？嘿，全团怎么发起来，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泡泡发起来的。这个阴毒邪恶的笑啊，时间越久你就越难除去。你看保罗写第五章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什么事呢？淫乱的事。淫乱就是淫乱，他没有把淫乱叫做婚外情、感情出轨，他也没有去形容这件荒唐事是怎么样的来龙去脉，或是怎么样的情有可原。哎，也许这个继母啊，本来年纪就太轻，是不是？这事儿也不能全怪这两个年轻人呢。不，淫乱就是淫乱，阴毒邪恶的笑，就是把神的判语变成人的道理。圣经明明说清楚了的事情，我们想出很多的巧计，很多通情达理的话，替自己辩解，去自己欺哄自己，所带来的结果肯定是全团发起来。除非你把这个旧校除尽，要不然这个教会不可能不被这些旧校阴毒邪恶的校发起来。保罗劝我们要诚实，一个真正的无效饼是诚实的。软弱就是软弱，犯罪就是犯罪，不要替自己找理由。要悔改就当悔改，要不悔改，在神的话语底下你就成了恶人，你应当被教会赶出去。保罗在这章里面的吩咐还有一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重点，或者说误解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此时他所责备的对象其实不真是那两个犯罪的人，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个教会，对不对？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接下来他不是说这两个淫乱的人怎么这样的不听话，这样不守真道，这样向罪妥协。不，他连说都没说，直接矛头指向教会，你们还是第一自高自大，第二并不哀痛，第三没有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谓自高自大，在前面几章已经讲过很多了。简单的说，就是教会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还不知道要听保罗的话，还以为自己比他更知道，更通情达理，更有爱心。 还轻看神把他设立在外邦教会里边的职分，还不知道他所说的话就是从主来的，这个叫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必然引进下一个结果，就是并不哀痛。哎，这话拿来形容今天的教会真是再恰当没有了。今天教会里整天出这样的事儿，谁哀痛啊？不哀痛，跟着喝喜酒去，事办还为他献诗，有什么哀痛的？既然哀痛都不知道哀痛，更别提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了。两个摆在一起，你说哪一个更该被责备？你若真听明白保罗说的话，我想你一定同意他。这两个人糊涂啊，教会和他们一同糊涂，比他们更糊涂，更得罪神。这种事要解决，仍然是离不开我们在前几章圣经里面所得的结论。你必须要把保罗当真，好像保罗仍然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当家一样。这话不是我说的，保罗自己不这么说吗？他怎么劝教会？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这个你们就是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啊，不只是哥林多教会，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你们聚会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呢？你们遇见教会问题应当怎么处理呢？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你说圣灵借着保罗预先写下的这些话妙不妙？拿在今天用简直太合适了。不需要你自高自大的聪明人出来替保罗做判断，他已经判断了这些事，问题不是他，问题是我们不听。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请注意听哦，不是有了案子我们聚会的时候他才与我们同在，也不是有了问题主耶稣才把他的全能交给使徒保罗。不，只要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认为他的心就与我们同在，如同亲自与我们同在，并且主耶稣的全能仍然在这位外邦使徒的身上，借着他的书信，借着他所留下来的话，在我们中间行使权柄，不是吗？今天你我正在读他的书信，我们正在讨论他在这些事情上的意见如何，吩咐怎样，对不对？哥林多教会出事的时候，保罗也不在旁边呢，他们所有的也就是一封信呢，为他们做判断，替他们出主意，写信给他们就看他们听不听了，我们不是一模一样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拿这些话不知读了多少遍，怎么好像就是读不懂了呢？因为这件事不用说不在我们的心里，甚至也不在我们的想象力里头了。好，那你说从今以后我知道了，遇见这样的事儿，遇见淫乱的、醉酒的、辱骂的，哎，教会就把他赶出去，这总可以了吧？哎，弟兄姐妹，如果这事儿真是这么简单，那神借着保罗就应当像颁旧约诫命、颁十诫给以色列人一样，反正我们这些罪人啊，以及教会的糊涂事儿，林林总总加起来大概也就这么些，写个手册给我们，第一，不可以坐这坐那儿，第二，如果有人做，应当把他赶出去。不，圣经的话不是这么讲的。那你说我这一听又听糊涂了，说了半天，不是说要把他赶出去吗？怎么又不赶了呢？您别急啊，要明白几件事。第一，教会为什么受责备？第二，守节是把旧效除尽。这话好像越说越玄乎了，落到实际上一点都不玄乎。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的？马太福音18章14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没叫你把他赶出去啊，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 也没叫你把他赶出去，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会儿可赶出去了。我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捆绑与释放啊，不是只等到告诉教会把他赶出去才叫做捆绑与释放，是从第一次你趁着他只有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就是要去帮助他从罪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就是为他哀痛，就是到山里面把那走失的一头羊找回来。把他赶出去和前面那些挽回他的行动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不是相违背的事儿。这个教会为什么受了责备？你想想看，一个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事儿不是像骑马走路，马失前蹄你掉在坑里面，说时迟那时快，不，从他的继母进了他的家，到他们两个人中间有了暧昧的情节，到这个情节被人察觉，到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变成公然收了他的继母，每一个阶段要是保罗在他们中间的话，早就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但是每一个阶段都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两三人，更不要说全教会去改正他们、禁止他们、挽回他们。直到这个事已经传从希腊半岛越过爱琴海峡传到保罗的耳中，大家都认为保罗这封信是在以弗所写的，以弗所在今天土耳其半岛，传到保罗的耳中，还没有被任何一个人责备过、处理过，光知道在那传话。这个叫什么？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儿。那到了这个阶段，除了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挽回，对不对？所以说并不是教会遇见这样的事就把那人赶出去，而是遵照主耶稣的吩咐，若有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听见了没有？谁去啊？你去。一切的罪在这里都被形容成救效，我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那旧孝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孝是一点点的东西，这一点点的东西啊，尤其它还是一点点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活里，往往自己不容易察觉。彼此鉴察，彼此鼓励，彼此帮助，彼此洗脚。鉴察什么？洗什么？帮助什么？旧孝啊！无论是你看见弟兄，弟兄看见你，从这个孝还小的时候就应当去提醒他，帮助他改正，那教会里面根本就不会让事情演变到有人收了他继母这样的地步，也不用保罗在这里替我们下逐客令了，对不对？若是全教会都在一个彼此视而不见的风气里，那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罪啊，必然是全团都发起来。你说这张圣经是不是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呢？但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明白了圣经在说什么，我们就应当照着他的吩咐，与弟兄姐妹天天在一起，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把旧孝都除尽，只等到主来。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但是让我们先回头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章是讲到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第五节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显然保罗在他们前面， 先离开雅典，先到了哥林多。那这两个同工从马其顿来，圣经说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吧，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这许多到底是多少呢？我们不知道，但是确实，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显然那个时候许多哥林多人听了相信受洗，还不算多，主还有更多。保罗在哥林多一住就是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那如果神给保罗一个异象，告诉他不要怕，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多余的，也就是说保罗一定在害怕。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也读过了，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怕什么？因为保罗这时候已经去过了腓立比，去过了帖撒罗尼迦，去过了雅典，不单这些外邦人很难对付啊，他一旦与犹太人划清界限，这些不信主的犹太人是不会甘休的。从前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圣经就说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一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那保罗是明明的知道，在哥林多这些外邦人中间传道可不是件简单事，而且时间待得越久麻烦可能越大。但是从圣经看起来这一年零六个月还算太平，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哥林多教会比起来呢是一个规模比较大人数比较多的教会。等到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候，谁也跟着他走了，那不单是希拉、提摩太，还有他在哥林多的同工雅居拉、百基拉，这对夫妇是非常能够做工的，也离开了哥林多。不过雅居拉、百基拉是犹太人，他们离开之后，前一次我们说过又有一个犹太人叫亚波罗的来以弗所，认识了百基拉和雅居拉，也在他们中间受了教，得了弟兄的勉励，也拿了弟兄的介绍信，亚波罗就来到哥林多了。他到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这就是使徒行传对哥林多教会最主要的一段记载。从那一段记载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时间应该并不是太长。可是如果我们先跳到哥林多前书16章最后一章，从第十节读到十二节，你就知道事态严重啊。第十节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不但神教保罗不要怕是有道理的，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不要让提摩太害怕恐怕更是有道理的，而且保罗好像没有意思叫提摩太留在那里帮助处理教会的事情，他只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留心呢，不要叫他害怕，无论谁都不可以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还有呢，至于兄弟亚波罗，我个人相信他把兄弟这两个字摆在这里是有特别意思的，他在哥林多教会面前一直强调他与亚波罗之间的一致性，因为他们两个是前后在哥林多做工，而彼此所做的工呢，彼此也没有直接的看见，更没有商量的机会和余地。那至于兄弟亚波罗干什么呢？注意听啊，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候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咱们中国人眼睛尖耳朵尖，你听出这话里的意思吗？ 亚波罗接续保罗、希拉、提摩太、百基拉、雅居拉在哥林多的服事，开头的时候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现在怎么回事？连叫他回去他都不愿意回去。保罗自己再三劝他，但这时候他绝不愿意去。圣经把这些线索留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猜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可是复杂了。那你再把哥林多前书从第五章读到后边，你就发现淫乱问题、告状问题、家庭问题、偶像问题、食物问题、蒙头问题、圣灵恩赐问题、聚会规矩问题、复活真理问题，你说吧，他们都有，反正他们教会人多。虽然问题这么多，他们这些人是不是神的百姓呢？都是啊，还没哪个教会这么蒙主恩宠啊。特别跟保罗讲啊，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许多的百姓又加上许多的工人，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居然搞成这个样子，这所有的问题啊，保罗需要用这一封信把它解决了。并且解决的时候他自己目前还不能去，亚波罗不愿意去，提摩太虽然从那里路过呢，但是恐怕会把事情搞砸，年纪太轻了，又有人要欺负他。这就像一个最高超的脑神经外科医生要替一个重病患开刀，而且呢是遥控开刀，他能不小心吗？为什么要讲这么一大圈？我们必须要思想，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复杂的背景在那里，保罗提笔写哥林多前书啊，一定是深思熟虑。不单前四章那个基础，保罗为外邦使徒职分，以及我们所传十字架的道理，根基的立足点要把它交代得非常非常好，要作为我们判断一切事情的标准。往后这些圣经啊，你对于他们教会种种的问题，说什么，不说什么，说到什么程度，用什么顺序来说，保罗肯定在神的面前有仔细的祷告与寻求。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常常听见人这样讲啊，我就是个直肠子，我们都信主了吗？有什么话就说。好像他这么一讲呢，自己就不可能有错，讲的话就不可能不合适了。其实这是一个蠢笨粗鲁的工人，照着使徒的榜样，尤其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榜样，不单是你肚里有话要说，你怎么说，说什么，说到什么地步，什么先说，什么后说，都得至少在心里面打点打点的。绝不是你有话要说，说出来就是对的。你是个工人呢，你是个服侍教会的人呢，在这些事情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讲究，并且这些讲究都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给我们做了榜样，做了例子的。只是你得去留心呢、啊。普通人读这封信可以就每个问题读一读，大概知道答案作罢。服侍主的人读哥林多书，一定要站在保罗当时的立场替他想一想，这样你就会学到东西。你面对教会这么复杂的问题，种种的人际关系，种种需要处理的事物，你从哪里入手，按着什么顺序讲，只要你用心，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有学不完的功课给我们学。好了，在这许许多多教会的问题中间呢、啊，他从哪一部分开始着手，把哪一部分摆在前面，是个很重要的课题。你要是服侍教会就知道了，百废俱兴，你先修哪一部分。你想换了一个人，要是知道他们擘饼聚会啊，守圣餐，弄到这个饥饿那个酒醉，恐怕我们先拿这个事情来开刀。还有呢，有人说居然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哎呦，这个真理不能不传讲。至于有些个人行为不检点的，那个牵涉到别人的隐私，最好呢就不要碰啊，越碰越糟糕，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思想。保罗不一样啊，他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一上来最先被他掀翻的就是这些见不得人的隐私，弟兄姐妹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事儿，他通通给你掀到桌面上来，这难缠呐、啊！今天教会里要请到一个这样的传道人，不闹翻天才怪啊！我们又要问了，保罗错了吗？不可能错的，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在第五章里面，他为什么要先谈 这个有人收了他继母的事情，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什么是服侍教会？你到底是讨人的喜欢，是讨神的喜欢？是受了人的托付，还是受了神的托付？是让人安心，还是让神放心呢？那既然是受了神的托付，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保持教会的纯净。这个纯净除了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救恩基本真理的纯净而外，再来就是除去旧校。第五章主要讲淫乱，第六章十五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作为主的工人，在教会里面尽服侍的职分，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对于弟兄姐妹的生活，第一看重有没有淫乱的事。今天很多人读圣经很奇怪，他注意到这件事情，可是他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说，因为哥林多呢是一个淫乱的城，山上有这个拜娼妓女神的庙，所以淫乱问题在他们中间特别严重，所以保罗先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你这一因为所以加上文化社会背景啊，咱们不住哥林多的人就不知道怎么读这封信了，是不是？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不需要这么有学问，考这么多的古。在教会里边，首先服侍主的人要把这个关口把住。你们教会应该有一个名声，就是在婚姻的事情、淫乱的事情上是毫不留情的。有这样的案例，见到的人就要去劝，一个人不听，两三个人不听，先到全教会的桌面上。若是不听教会，赶出去。教会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立根基的话呢，其他的通通都是白讲，因为这是最能使一个教会全团发起来的事情。神记载该隐的家族，记载到拉麦娶了两个妻子就打住了，因为坏透了。洪水之前，世界怎样在神的面前败坏？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交合生子。以扫在什么事情上丢弃了他长子的名分？其实还不是雅各披着羊皮到父亲面前把他的祝福拿走，也不只是他从雅各手里买的那碗红汤，而是他自己娶了两个迦南族的妻子，已经让神的应许在他身上不可能继续下去了。这是什么？是淫乱罪。世界用来攻击约瑟、引诱约瑟第一个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淫乱罪。以色列人在摩西面前最后犯的罪什么罪？淫乱罪。大卫犯的什么罪？淫乱罪。所罗门在什么事情上吃了大亏？淫乱罪。是这一些原因，而不只是那个哥林多山头上的女神庙，让保罗把淫乱的事情摆在第一位。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他又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在众多不义的事情里面，第一件是什么？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果。这个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贪婪的，也和第五章所列举的项目是一致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在这一类的事上，教会都得拿稳了立场。弟兄与弟兄之间，在平常遇见这一类的事情，你一定要去趁着没有别人和他在一块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试着去挽回弟兄。在事情还小的时候就要去处理。对于淫乱的事，保罗 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不做与逃避是有区别的。他后来写信给提摩太，也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个私欲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淫乱的事。什么是逃避？怎么逃避？逃避就跟躲瘟疫一样，你不要接近他，你也不要让他有任何的机会来接近你。这是一个有关于身子的事情，身子与身子的邪情私欲啊，是非常麻烦的。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画出距离来。尤其活在今天的社会，淫乱的消息、淫乱的工具、淫乱的媒介啊，那真是无孔不入。你看这个艾滋病从头一个案例到全球被感染时间多长了？很短。网络畅通是知识增长、学问交流，还是色情泛滥？当然是色情泛滥。那在教会里边，我们就应当有这样的见识，要立下良好的规矩来，要把这个情欲沾染的世界与许许多多被情欲所沾染的东西和自己隔得远一点啊，不要就是住在他隔壁，坐在他旁边，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弟兄姐妹来往，尽管现在是21世纪了，仍应该有最最基本的讲究。保罗一再的吩咐同工要清清洁洁的，你们彼此亲嘴问安，勿要圣洁。哎，这个圣洁比亲嘴问安重要多了。既然对我们的文化来说，肢体的语言啊、肢体的接触啊、拥抱啊这些事情不这么圣洁，那你根本不要去碰来碰去，不妨事儿的，不会影响弟兄姐妹彼此亲热、彼此相爱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仍然活在这个取死的身子里边，你就必须要遵守这个逃避淫行的原则。凡是出了轨的事儿，你要是去溯源，总会发现之所以会出事情，是因为没有遵守保罗这四个字，逃避淫行。那关于淫乱的罪怎么胜过，圣经里还有一位吃了大亏的过来人，是谁呀？就是所罗门王。他对神儿女、神子民一切的建议，最提纲挈领的可以说是箴言书第四章里面那一句出名的话，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除了在外面你要与一切和情欲发生关系、发生沾染的人事物画出界限来，拉出相当大的距离来，你才能逃避之外，尤其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教导弟兄姐妹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什么叫做保守你的心？在遇见情欲、淫乱这样的事情啊，其实是一点都不难的。因为当你动心的时候，当你被吸引的时候，当你想去碰一碰的时候，谁最先知道？你的心其实是知道的。在那个时候，你如果保守它的话呢，说老实话，一点都不难。一个会纵容情欲的事、淫乱的事，在自己的身上发展下去的人，必然是一个纵容自己的心，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去胡思乱想的人。保守你的心并不是多做什么，保守你的心是修理看守，不要让那不该进来的进来了。你一旦发现他进来了，也绝对不要容让自己再继续思想下去。这个叫保守你的心，这个叫做逃避淫行。保守你的心甚至可以变成一个习惯，或者这样说，根本就可以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律法，不是在外面守，而是在里边先守。等到外面要守，往往是来不及了。我有一位老同工，他住在海边，他上下班的时候就可以经过海滩，到了夏天来游玩的人可多了，这美国姑娘穿的衣服又少，他怎么办呢？他给自己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律法，这个律法不是在外面守的，而是在心里守的。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可是你就知道这个弟兄怎么保守他自己。他说，我绝对不看第二眼，明白吗？我不要去看他，可是他从我眼前走过，我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那我怎么办呢？我至少我可以不看第二眼。 你别以为这个很幼稚啊，这个非常成熟的，因为他完全认识自己，知道怎么帮助自己逃避淫行。大卫王当年在阳台上，要是有我们这位弟兄劝他说不要看第二眼，恐怕他与别十八之间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任何时候我觉得有点不合适，有点不平安，我立刻就把它停住了。从前的人总是自己养猪、养牛、养鸡、养鸭，你如果把这个小鸡小羊啊，给你的小孩做宠物来养，让他每天和他在一起，看着他一天一天长大，那么到了你要杀鸡杀羊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麻烦了。在逃避淫行这件事情上，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因为保守我们的心，所以才能够保守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再说，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保罗从哪一个问题开始修？从淫乱的问题开始讲，一讲就讲了三章五六七，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转。但是我们今天需要停在这里，下次继续谈。我要向山，
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